摩里宾弟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刚才李宾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一段，实际上是看到保罗他有两个很核心的同工，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这两个同工，是跟保罗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他们之间的互动，他们在基督里面他们是如何一起同工。在17节跟18节保罗他讲到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而且呢，我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18节保罗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这一段话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们，换句话说，保罗他盼望腓立比教会能够效仿保罗在苦难的当中，他因为这个时候他在监狱里头，他被软禁，他也许认为他可能会在这个时候被浇奠，可能就会殉道。当然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保罗并没有殉道，一直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保罗才被尼禄王斩首，因此殉道。但是保罗他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效仿他，在苦难的当中与他同受苦难，而且在受苦的当中呢，与他一同喜乐，乃是因为保罗他先效仿基督，保罗与基督同受苦难，而且保罗在苦难的当中，在受苦的当中，他仍然有喜乐。耶稣基督他也是在经历苦难的当中，耶稣轻看摆在前头十字架的苦难，相反的他看见的是放在十字架面前的喜乐，这是希伯来书12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保罗效仿耶稣，保罗也要腓立比教会的人效仿他，如同效仿耶稣一样。那我们也需要效仿耶稣基督承受苦难。耶稣的苦难，耶稣的受苦，不是因为他的罪，他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他带给这个罪恶的世界很强烈的光，照在这个黑暗敌对的世界。当耶稣按照父神的旨意，把生命的光照到这个黑暗敌对的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恨光的，是讨厌光的，这个敌对的世界是与耶稣基督敌对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我们要追求神的旨意，我们为人正直，我们就一定会受苦，因为我们的受苦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一个对立的关系，也是一个自然的关系。公义与邪恶是势不两立的，也因此只要我们立志寻求耶稣基督的旨意的人，而且我们愿意在地上彰显基督的人，我们立刻就会遭受到撒旦的攻击。撒旦借着世人的诋毁，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内，撒旦也会借着弟兄姐妹们 或同工的诋毁来攻击。因此保罗在这种情况里面，其实保罗他借着腓立比教会里面的，我们如果看到一章，再往后看三章四章，我们看到有分门别类的，有分派系的，有假教师的，传不是真理的东西，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同工，叫一个叫有阿基，一个叫做有阿爹，一个叫寻都基，他们两个很重要的女同工，他们之间也发生了冲突。所以你要看见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恶者魔鬼一定是心不甘，他要想办法来做破坏的工作。Charles Spurgeon 他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走在英国的一条街道上，英国是基督教的国家，三步一个小教堂，五步一个大教堂，这条街道上有许多的教堂，可是他看到每一个教堂的房顶上都有小魔鬼、小巫鬼在每一个教堂的顶上。他看到所有的教堂的顶上的小巫鬼都在上面打瞌睡，只有一个教会那个屋顶上，他看到那些小巫鬼乒乒碰碰在那敲打教会的屋顶。那么当时 Charles Spurgeon 他就认为说，所有的教会都是好的教会，这个被巫鬼敲打的教会呢一定是不好的教会。可是当他醒来，圣灵光照他，他立刻茅塞顿开，他才发现所有的教会都是不冷不热的教会，所以魔鬼不去攻击，魔鬼就幸灾乐祸，因为这些教会他们里面充满了罪恶，不冷不热，彼此不同心，所以魔鬼就在那很放心了。但是哪一个教会彼此同心，哪一个教会火热爱主，魔鬼撒旦就想尽办法要来做离间、破坏、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就像那些巫鬼在屋顶上乒乒乓乓的敲。所以保罗他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光景，所以保罗非常的担忧，他一方面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不能在安逸的环境里面，安逸不是神的旨意，除非我们火热为福音来兴旺，那么我们必然会带来一些苦难，这些苦难是我们与基督同受苦难，而且这些苦难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受苦。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效仿基督，他所受的苦，他即将被交奠，可是他仍然有喜乐。保罗他自己知道他即将成为那个被交奠的那个祭物，但是他没有怨恨，他没有消极，相反的他说，我仍然在当中喜乐，你们也要照样的喜乐，而且与我一同喜乐。一个基督徒能够在疾病的当中喜乐，在逼迫的当中喜乐，在逆境的当中喜乐，这个是一个生命丰盛的表现。就像在使徒行传初代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 他们那些基督徒因为被算为配得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受到羞辱，他们也心里欢喜。这是在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姊妹们，这是第一，我们能够这个在同工当中，当我们同心一起，是像阿摩斯书提醒我们的，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当教会众弟兄姊妹们之间大家同心的时候，我们不免会遇到恶者要做攻击的工作，在攻击的当中我们会有某一种程度的苦难，可是这种苦难不是因为我们的罪，相反的是因为我们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所遭受的苦难，反而是我们喜乐的泉源。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第二点，保罗他的心切可以让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的经节里面，这几节的经节显露出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是何等的关心。他自己虽然身性凌辱，他在监牢里头，他没有办法亲自的去照顾腓立比教会，去探望他们，可是保罗的心迫切，所以他指望快快的打发提摩太去到腓立比教会去看那边的教会，好回来跟保罗报告腓立比教会的情况，使保罗的心可以得着安慰。所以保罗说，我靠着主耶稣基督指望快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好得安慰。这一节经文可以看见腓立比教会确实是有一些令保罗担忧的事情，譬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寻都基跟有阿爹他们之间的争执，教会内有分派系的问题，教会内有传异端，传这个错误的道理的，这些事都是保罗挂在心上的事。虽然他在监牢里他不能出来，但是保罗看他心里的迫切，快快的差派提摩太去。亲爱的姊妹们，保罗他没有办法亲自去，他打发提摩太去，可以看见保罗他心中的迫切的光景，也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紧急的光景，属灵的光景。保罗他说，我从心里得着安慰，这一句话更可以看出在腓立比当中确实是有令保罗担忧的事情，让保罗的心感到不安，所以他要如此迫切的快快打发提摩太。保罗对于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清淡，但是对于腓立比教会的福祉和属灵的状况，他却是十分的关切。他自己困在监牢里，不能够亲自去探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在这个时候，感谢主，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好同工，就是提摩太，他愿意受到保罗的差派到腓立比教会去。其实保罗他大大需要提摩太陪在他的身边，因为保罗很孤单，可是保罗从来不以自己的事，只顾自己的事，他总是顾到别人的事，顾到教会的事。所以保罗以提摩太，不是以这个腓立比教会的 属灵的光景，为了使他早早了解好，为他们祷告，他的心里面才可以能够得着平安，得着安慰。看到保罗的心，他实在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好领袖。那么保罗为什么说出他没有办法打发别人，他只能打发提摩太去呢？他的原因到底在哪呢？好，我们如果看第20节跟21节，保罗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保罗他的心何等的迫切，他其实希望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他又在监狱里头，他何等希望提摩太能够陪着他。可是保罗找不到别的同工，他只能打发提摩太去。保罗最需要提摩太，可是保罗却愿意为了腓立比教会，他宁可打发提摩太去。亲爱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要找一个同心的同工，何等的不容易啊！连保罗都为了这个事情心中感叹。同工最要紧的就是同心，而提摩太是完全与保罗同心。提摩太在福音的事工上，他是与保罗同心同劳的人，所以唯有提摩太他能够代表保罗去看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而且提摩太是很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小弟兄，教会实在是需要年轻人，教会需要有后浪，长江的后浪能够推前浪，教会需要有新的血轮进到教会里头，教会需要有能够承担事工的年轻的接棒人，但是确实也是不容易。保罗他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又是很蒙恩的，他有提摩太这样一个好的帮手，与他同心同劳，能够接替保罗的棒子。提摩太虽然年轻，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保罗他好不容易能够找到一个年轻的提摩太与他同心同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保罗的心，又可以看到提摩太他对保罗的心。其实保罗的心或提摩太的心，都是因为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工厂上工作的人可能不少，但是实在是挂念教会事的人却不一定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别人都只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其实保罗在这里面一方面表露出当时教会可怜的光景，工人的缺少，同工的缺乏，他说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出了工人缺乏的光景。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案例有新的长老，我们需要有一群，有几位愿意为主摆上的，为了神的国摆上的一些中年的这些人能够承担长老的职事。今天的教会也需要有 一群一些主日学的老师，他们愿意教，他们也愿意学，教学相长。今天的教会不是只有那么两三个人，老是只有他们出来教主日学。今天其实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的人信主了十年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你们应该可以不但脱离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是只能够吃奶，你还能够吃干粮，不但能吃干粮，你还能够出来把你从神的话语里面所得着的，加上你在基督里面的经历，能够去分享和造就别人。教会需要有新的长老，教会需要有新的主日学老师，教会需要有更多的门徒愿意跟随委身耶稣基督。所以明年我们要展开门徒的训练，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工之一。教会还需要有传福音的斗士，如果神许可，明年疫情的状况我们看怎么样，我们很希望能够有一个短宣队出去传福音，跟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 Mike McQueen 牧师在 Champaign 大学里面，我们可以跟他一起配搭来传福音，也是我们与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支持他的福音的行动，就像提摩太他在福音的事工上与保罗同心同劳。今天教会缺乏这样的人，今天教会最需要的也是这样的人。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关系的紧张，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大陆不管是学生留学生或是访问学者，现在有许多的限制，将来包括中国大陆移民来美国的这种几率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教会仍然要传福音，我们看看 Peoria 这一带，其实有好几千中国人，但是实际上在这里已经信主的中国人百分比非常的少，搞不好只有1%、2%、3%。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们就住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推动安德烈计划。什么叫安德烈计划？就是一人领一人。我们需要 reach out。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有许多我们所认识的中国的朋友，或是公司里面的同事，他们还没有来教会，但是他们需要福音。关键是我们需要推动一人领一人，我们需要为我所认识的朋友，他们还没有来教会，先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与他们建立关系。明年求神给我们一个励志，说主啊，我在2021年我一定要带领一个朋友来到教会，领他归主。这个叫做安德烈行动，我们需要为这个事情祷告。要不然按照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将来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是越来越少，我们就必须抓住现在已经在美国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中国朋友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智。 保罗他心中的感叹就是同工太缺乏，能够跟他同心的人太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只有提摩太跟以巴弗提。现在我讲另外一个保罗的同工，就是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是保罗差去腓立比教会的另外一个人，所以保罗说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这是25节告诉我们的。保罗在这里说必须两个字，表明了保罗的心中的急切。保罗又说我想，你注意哦，我想必须，我想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考量的意思，衡量的意思，计算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他如此坚决的要打发以巴弗提去腓立比的这个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为什么保罗坚决要打发提摩太去腓立比教会呢？不是提摩太，对不起，以巴弗提去腓立比呢？以巴弗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在第25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了。保罗说：“然而，我想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保罗紧接又在25节下面他说，以巴弗提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啊，这里面很宝贝了。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是让我们知道，以巴弗提原来是腓立比教会差派来供给保罗需要的一个好弟兄，也是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弗提来照顾保罗的一个好弟兄。提摩太是保罗差去腓立比教会代表保罗的一个代表，而以巴弗提呢，他是腓立比教会差派代表腓立比教会来照顾和供给保罗所需用的一个代表。所以提摩太是保罗的代表，而以巴弗提呢是腓立比教会的代表。在这一节经节，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罗讲到他是我的，然后保罗下面又讲他是你们的。换句话说，以巴弗提是我的，以巴弗提也是你们腓立比教会的。这两句话不但说明了以巴弗提，而且说明了以巴弗提是在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两造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那么所以以巴弗提是原本是腓立比教会差派来供给保罗照顾保罗的，而现在保罗又把以巴弗提又差回去到腓立比教会。那么这里面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请注意25节里面保罗说他是我的弟兄，保罗说他是与我同做工的，保罗说他是与我一同当兵的。你注意这三个不同的关系，第一是兄弟，第二是同做工，第三是同当兵。这三种称呼显示出三种关系，也暗示出教会的三种使命。第一，兄弟，兄弟表示 我们是属灵的同胞，我们是同有一位父所生的，我们是在基督里手足至亲，也暗示了教会乃是神的家，我们是兄弟，这是第一，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基础，我们才能同工。然后第二，保罗说了，说以巴弗提是与他同做工的，就表示保罗跟以巴弗提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很好的同工，是为着同一个目标来侍奉，也暗示教会乃是基督的工厂，教会也是福音的工厂，教会也是门徒栽培造就的工厂。第三，保罗说以巴弗提是与我一同当兵的，就表示以巴弗提跟保罗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同志啊，注意这个同志英文叫 comrade， 但是跟国内现在所说的同志大家不要误会了，国内现在说的同志是指同性恋的同志，但是这里所说的同志是 comrade， 不是指那个同志。什么叫同志？同仇敌忾，共同有一个仇敌，就是撒旦魔鬼，共同有一位元帅，就是耶稣基督统帅，暗示教会是一支属灵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请注意，保罗没有提到以巴弗提任何属世的地位和资历，没有，保罗却特别提到以巴弗提在福音的事工上与保罗同工，与保罗同征战。但是我们能够同工同征战，是必须知道我们是兄弟，我们同为父神所拣选，同被父神所预定，同被父神借着基督耶稣救所救赎，同被圣灵所重生，我们是兄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同工和同当兵。我们同称一位父神，我们又彼此称兄弟姐妹，我们里面同流的基督的血脉，是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除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同工同征战。所以保罗跟以巴弗提在这三种关系上说明了以巴弗提和保罗之间，不论是在生命上，在事工上，在属灵的征战上，都是彼此十分的亲切同心共患难。感谢主。下面我们再看看以巴弗提，保罗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保罗说以巴弗提，好，你注意啊，他这里说是差遣，这里的差遣你注意，在希腊原文呢，他是用 apostolos， 也就是 apostle， 是用使徒，不像英文的圣经所翻译是 messenger。 messenger 什么意思呢？信差。 no， 保罗没有把以巴弗提当作一个 messenger， 保罗把以巴弗提当成是一个 apostolos， 也就是 apostle。其实以巴弗提不是使徒，可是保罗却要腓立比教会的人看待以巴弗提如同他们看待保罗一样。保罗是有使徒的身份，以巴弗提没有使徒的身份，可是保罗在这里用 apostle 来形容以巴弗提， 是要他们尊重以巴弗提，如同尊重保罗一样。那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了，保罗的心是很明显的嘛。所以后面保罗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保罗他在29节他怎么说呢？保罗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以巴弗提，而且要尊重以巴弗提这样的人。一个好的同工能够跟牧者同心配动事发，同心配搭侍奉，让那个牧者心里面温暖，那个牧者也尊重与他同心侍奉的同工，牧者也把那个同工视为他也是一个好牧者，就像保罗他把以巴弗提视为如同像一个使徒一样，不但保罗尊重他、珍惜他、爱护他，他也要腓立比教会的人尊重保罗一样的去尊重以巴弗提。可是保罗在这里又特别提到以巴弗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请各位看，在这里第27节，保罗说，以巴弗提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伤加忧。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以巴弗提这样一位爱主爱人的好弟兄，为什么神竟然许可以巴弗提生了重病，甚至几乎要死，而且病得几乎要死。在这里你注意保罗讲到然而，好，然而第27节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然而解释了神的旨意的奥秘，神借着以巴弗提的重病，使以巴弗提更深地经历到神的连续。保罗他把以巴弗提的命运视同他的命运，以巴弗提的病就是保罗的病，以巴弗提的忧就是保罗的忧，以巴弗提的好坏就是保罗的好坏。神对于软弱的信徒所赐给他们的福，大多是属于物质上的好处，物质上的层面，但是对于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他们所获得的神的赐予是超过了属于物质层面的东西，也超过了眼可见的好处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神所赐的福不一定是眼所能看得到的属物质的层面，而是一些更深的属灵的功课，更深的信心的试炼，使我们能够在灵性上更多的蒙恩，在勇士的当中有更大的荣耀。比方说高牧师他这次大手术，我相信高牧师就如同以巴弗提一样，必然有神更大更高的更美好的旨意和恩典在他的身上。不是像我们在查约伯记，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约伯顷刻之间 灾难临头，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反而借着他的灾难，神反而使约伯更上一层楼，使约伯更加的蒙福，不但灵里得福，后来神更多倍的赏赐给约伯。昨天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唐崇荣牧师，神的老仆人，他们在印尼出了一个车祸，但是我相信神都有他的旨意在里头，不是因为他犯罪。所有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无论如何，以巴弗提的疾病已经使以巴弗提跟保罗之间和腓立比教会之间都在爱心上受到了很大的激励，他们彼此都获得了机会流露那种在基督里的爱心。所以保罗说，然而神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保罗对于以巴弗提的关心，使他在以巴弗提的忧上来分担以巴弗提的忧，也在以巴弗提所蒙的连续上同盟连续。保罗若是不爱以巴弗提，他就不会为以巴弗提担忧，他也不能够为他同盟连续，同得安慰，同享喜乐。这种忧与乐都是因为爱心而有的。当今的教会，同工跟同工之间，信徒和传道人之间，那种亲切的关系，是今天的教会所望尘莫及的，也是需要求神怜悯我们。以巴弗提，保罗他说他为主几乎至死不顾性命。好，这是保罗在三十节里面告诉我们的，看到以巴弗提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弟兄、好同工。保罗在这里用不顾这个字，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有16个字母，可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有这里唯一的一处不顾这个字，保罗所用的是另外一个很独特的意思，叫做赌场 casino 赌场。保罗为什么用赌场呢？保罗的意思是，以巴弗提为了主的工作，把自己的生命当作赌注，当作那个 stake。 也就是说，以巴弗提 risked his own life， 把自己的生命下了赌注，冒了生命的危险。保罗见证以巴弗提是不顾自己的生死，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就想到还年轻的时候就被接回天家的宋尚杰博士，他在临终之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为人不如王明道，讲道不如尼托森，交际不如纪志文，但是神知道我将一切都摆上了。宋尚杰实在是一个为了主工作而不顾自己性命的人。宋尚杰后来得了非常严重的 他的痔疮，他的肠子得了很严重的病，他忍痛侍奉神，忍着痛仍然忠心的为福音摆上，把自己交奠。他为了中国人，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他在那么年轻壮年的时候就去世，为中国的教会付上了他一生的代价。他可以像保罗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最后请各位看30节，保罗说，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请注意听，保罗说以巴佛提是补足你们在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以巴佛提所做的是补足别人的不及之处。今天的教会需要像以巴佛提这样的人，不是专门挑剔别人的不及，也不是专门挑剔别人的不足，而是补足别人的缺欠，补足别人的漏洞。这样的工作好像在人看来是次要的，但是却是被使徒保罗所赞许的。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学习尊重这样的人，就像尊重那些名声显赫的那些人，工作伟大的人，我们都会称赞他们，可是我们却很少想到去补足别人不及之处。我们不是挑剔别人不及之处或是不足之处，我们反而应该是补足他人不及之处。所以保罗他敬重以巴佛提这样一位好同工，他就告诉腓立比的教会有三件事。哪三件事呢？29节保罗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保罗讲到三个重点，第一，你们要在主里接待他，第二，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第三，要尊重这样的人。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是默默的为主摆上，他们不要名，他们也不要任何的东西，他们只是愿意默默的为主摆上，为了是补足其他的事工上的不及之处。这些人是不但神尊重他，我们也要学习尊重这样的人。最后我做个结论，第一，能够同心同工的关键是在于先肯与主同受苦难，如此我们才不会因为情感的因素或是现实中的一些因素而阻碍了我们在主里的彼此同心，这是第一。第二，保罗他找不到能够真正与他同心的同工，除了提摩太跟以巴佛提之外，保罗给我们看到，虽然提摩太很年轻，但是在前的在后， 在后的反而在前。那些中年或是成年、中壮年、中老年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不愿意与保罗同心，只有年轻的被轻看的一个小年轻的弟兄提摩太，他愿意与保罗同心。所以提摩太虽然年轻，他却是在后在前，而不肯同心的人却是在前的在后了。第三，以巴弗提的榜样从三个关系，在同工之间能够同工，又能够同当兵同征战，必须认清我们是同有一位父，我们是互称兄弟姐妹，我们是在基督的家，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同流基督的血脉，我们既然是兄弟，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同工与同当兵。第四，同工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补足的，而不是相互抵消，也不是相互诋毁的。我在北美看到不少的教会把同工，工作的工，工人的工，当作同工，攻打的工，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求神怜悯，也借着这段经节来激励我们。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借着保罗跟提摩太跟以巴弗提的榜样，主啊，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智，更新我们的侍奉，更新我们的同工的心态，更新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重新委身。求主你怜悯保守，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所有的属于你的教会。求主你自己恩待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